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我要向他施恩。大摩尔记下第九章一到三节，这一章圣经很短啊，总共只有十三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瑟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瑟。米非波瑟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瑟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招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人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瑟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瑟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瑟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瑟的仆人。于是米非波瑟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好，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为什么是因约拿丹的缘故？我相信大卫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和约拿丹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的深的。在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二十章的时候，大卫不知道扫罗是不是想要追杀他，所以呢，他们在一个树林里面呢，就他们两个约定去打探消息。如果约拿丹回来说，果然他的父亲要杀他的话呢，那他就要向前射箭，叫他远远的就远离扫罗哈。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过了不多久呢，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扫罗的几个儿子包括约拿丹在内呢，在同一天都被杀了，扫罗也伏在了刀上自杀了。所以扫罗家呢就这样的败亡，大卫就慢慢的兴旺，直到大卫做了王，将这一切慢慢的安顿之后呢，大卫的心里面有一个起义。这些的起义啊都不是随便来的，因为约拿丹和大卫之间曾经在耶和华的面前立了约，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一个王。那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忽然间要询问扫罗家还有剩下的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果然在这一个问题抛出去之后呢，有一个仆人就出现了。这个仆人以前是扫罗家的，名叫洗巴。后来知道这个洗巴家里人丁也挺兴旺的哈，虽然他的主人扫罗已经不在，约拿丹也已经不在了，可是他仍然过得挺好，而且他有几个儿子，他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可以服侍他，也算是大户人家了哈。但是当这个人回答说，哦，大卫王既然问了，他要找扫罗家还有剩下的没有，洗巴立马就说，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个瘸腿的， 至于名字是什么，他也没有说，只是告诉他这是约拿丹的一个儿子，而且呢，这个状态不太好，是一个瘸腿的。王又进一步的问他说，他在哪里？洗巴知不知道他在哪里啊？洗巴非常的知道，他虽然知道也未曾去寻找他，他只是知道说，哦，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这马吉是何许人，圣经也没有过多的介绍，至少洗巴知道的很清楚。王就打发人要去把米非波设从这个马吉家里面带出来，但是之后这个米非波设就叩拜在王的面前。在王的心里面，他有一个因着约拿丹的缘故要向扫罗家施恩，不单他这个只是一个言语上的说说，而且把这样的心表达出来。当真找到一个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的时候，哎，有点像主耶稣一样哈，直到把他找着了，并且把他带到王的面前。带到王面前的不是一个以前的王亲贵族哈，至少说米非波设曾经也是王孙，因为扫罗王呢当时是做王的，他的父亲约拿丹呢又是王子，那他就是王孙了。他也长大了，从后面十二节里面看到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显然他也已经有了家室哈，十几二十年就过去了。可是作为这个米非波设来说，一直寄居在一个人马吉的家里，固然他生活好像有了一定的照顾，可是当他来到王面前的时候，他的两腿都是瘸的啊，他是一个残疾人的一个状态。王就问他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或仆人在此，他原本应该是皇孙，但是现在的王已经换了。大卫王继续安慰他说，你不要惧怕啊。在米非波设的心情里面啊，他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这么多年了过去了，我摔断腿的那个时候，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快，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所以这个米非波设并不是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而是在一个逃亡的过程里面，乳母不小心摔在了地上，腿就瘸了，而且不只是一只腿瘸了，是两条腿都瘸了。对于这样一个王孙来说呢，是一个飞来横祸。事隔这许许多多的年，当大卫王要把这个曾几何时扫罗的皇孙约拿丹的儿子带到王面前的时候，其实米非波设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并不知道大卫向他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要斩草除根吗？株连九族吗？在当时的米非波设并不知道。当大卫呼叫他名字的时候，米非波设伏地叩拜，然后说仆人在此。但是当大卫用他的话安慰米非波设底下的时候，米非波设的反应就可以看出完全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话虽这么说，约拿丹当时只有五岁的时候，他哪知道他爸爸和大卫之间有怎样的情谊呢？他是不敢想象，我父亲都已经过世这么久了，我都已经成家了，寄居在马吉家里这么久了，大卫却急急了告诉米非波说，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并且接下来的这个礼物更是让米非波设不敢想象，他说，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这是一个恩上加恩，也许当他俯伏在地听完大卫王所向他所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信息之后，他完全不敢想象。所以你看米非波设当时叩拜的时候说出的话语你就知道，他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是真的吗？对米非波设来说，他不敢想象。
怎么还可以得回田业呢？我是一个一无所有，只是一个寄居在马吉家里的一个人，我两条腿都瘸了，这一生可能他在早早的就已经下了定语，扫罗家的洗巴也未曾来照顾他多少，但是如今王突然间跟他提说了，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要向米非波设施恩，并且要将他祖父一切的田地都要归还于米非波设的名下，还要让米非波设可以与大卫同席吃饭，非常的美的一件事情。但是米非波设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人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才会这样的形容自己呢？如果我们过得非常风平浪静的日子，觉得还比较顺利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认为自己生活得像死狗一般。相信说这样话的人真的是在人生谷底，非常非常的软弱的一个状态。在我的人生经历的过程里面，碰到许多的年轻人，你看着他是风华正茂的状态，可是他的心里面可能因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家庭的变故、亲人的离去，甚至是父母婚姻的破裂，心是破碎的。当教会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忽然间对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爱的时候，他们的心常常是不敢相信，他们的心像是加了锁链一样，你看到他是被困住，觉得这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会发生，一定是背后有一些阴谋，或者是有一些诡计，是真的吗？你对我好一定是有目的的。这件事情越来越多的发生的时候，就越来越显出他生命里的自卑，觉得说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我是一个没有母亲的人，我是一个爸爸妈妈离婚的人，我是一个曾经患过忧郁症的人，我是一个读书不够好的人，我是一个被社会被教会所定罪控告的人。这样的人当承受恩典的时候，他的一下子他的反应是反应不过来的，他是觉得他自己不是不配，而是觉得我这样的人怎么还可以承受这样的恩典，这样的一个丰盛呢？不可能吧，我的生命在我看来不过是底层中的底层，就像米非波设所说的，不过如死狗一般。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第九节，我已经将属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都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这一番的话不只是对米非波设说，而也对了曾经是扫罗的仆人洗巴说了同样的这一番话，说明大卫真的如此而行，并且还叫了来了洗巴，不单他自己要做米非波设的仆人，连他的儿子家里所有的众子和仆人都来做米非波设的仆人，并且他们要种地供应米非波设。洗巴他家里面总共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算上他自己妇女还不算的话，至少有36个人。36个人要干什么呢？要一同服侍他们的主人。他们的主人有一个新的，是谁呢？就是米非波设。36个人服侍一个人，这是在大卫的这一句命令或者说吩咐里面所要做成的事情。米非波设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小主人，底下要多了36个仆人。而你想洗巴的年纪不小，他能生15个，年纪我觉得也相当的大了，要让洗巴再做一个20来岁小伙子虽然生了一个儿子的这样一个家庭的管家也好，奴仆也好，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哈。洗巴就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至少在这目前看来，他的表现是非常的顺服。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 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哦，他不只是约拿单的儿子，王又将他抬举如我的儿子一样。十三节说，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两腿都是瘸的。一个两腿都是瘸的人被大卫王从千万人中间找回来，他的生命被坚立，而且呢，神还将他从尘土中高举。这段圣经为什么在我的里头经常打转？大卫所做的也像耶稣基督所做的一样，他有一颗施恩的心肠。圣经在九章三节这么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将父的心意完全的表明出来。耶利米书里面这样说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不知道这以色列家的这米非波设曾几何时听过这话没有，也许没有，但是当他的人生出生的时候看似非常的不错，他的出生还有奶妈来照顾，可是忽然之间，在他还没有懂事之前，五岁的年纪他就开始逃命了，原本的皇亲贵族一天之内败落了，意外出现了。我不知道米非波设长大之后是怎样想的，神是真恩待他吗？也许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心灵的深处经历了许多的翻腾，他一定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的家要经历这一切？我的未来在哪里？可是王的心中藏着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曾经和约拿单所立的约。这个约是约拿单和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所立的约，这世界上除了耶和华以外，可能没有人知道这个约。谁向约拿单的家人守约是慈爱呢？约拿单曾经跟大卫说，你照着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单和大卫结盟，使大卫再起誓。大卫起了誓，如今他的心里面向着约拿单的儿子要守约施慈爱。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向着我们施慈爱，他找到那一个米非波设。我也会想到啊，弟兄我自己，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不能说在我没有懂事之前他不在，而是当我并没有服侍主，正当我远离他的时候，他就离开我走了。他选择的方式虽然是比较有争议的，可是神的慈爱，主耶稣的心肠，我现在因着服侍他的缘故越来越多的体会。大卫怎样的寻找米非波设，直到把他找着了，我也看见主耶稣怎样的将我寻回，带回到他的羊圈里面。他不单寻回我，并且他坚立我。我稍微能体会一些米非波设心中所思所想的，我还算什么呢？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父亲是教会的长老，所以他见的人也比较多，他的服侍也受到弟兄姐妹的肯定啊。以前我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但就是正当我在认真念书的时候，忽然之间我的母亲变了，我的母亲变得极其软弱。我们家我的母亲是在我高一的时候就得了抑郁症，到高三了，他的抑郁症是一年比一年厉害。高考结束的那一天晚上，我以为我的生命要释放了，哦，我终于要念大学了。可是对我而言，我一辈子都记着那一天。那天晚上我妈妈正式宣告她的病情恶化到一定程度，她必须得去医院了。她完全的神志不清，一整个晚上看着像是在厕所里面祷告，但是他在胡，其实他不是祷告，他是胡言乱语。他整一个发病了，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黑暗抓住了我。 而我父亲呢，和着娘家的许多的亲人，把我母亲送到了精神病院之后呢，我觉得心灵非常非常的难受，我非常想逃离这个家。转眼大学上了一年之后，我又听说我连我父亲都病了。我父亲曾经两次吞安眠药，被送进医院抢救，被救回来了。可是当第三次他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坐着飞机被弟兄姐妹接到家里的那一刻，我的心是非常非常的在谷底的。啊，我觉得我的家在众人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体会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每每走进教会，走进人群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而且我的家已经败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倘若可以，我不想走这段路程。我也可能跟神问过非常多个为什么，可是感谢主，神找回了我，神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找回了我。我现在真知道耶稣基督他向我守约施慈爱。也许我的父亲也曾几何时非常的爱他，他向着义人的后裔，他仍然在施怜悯。我现在知道主耶稣并没有丢弃我，他的怜悯是一生之久。当我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许许多多的仆人使女，一步一步的走进我的生命。在米非波设的生命中，他曾经有至少有36个人能够成为他的仆人。如今从2004年或者说从2006年大学毕业开始服侍，转眼15年过去了。在这15年里面，主打发了多少个洗巴和仆人来帮助我，来坚立我，让我知道神向我所施的慈爱是仍然那样的真切。我看到了神真的是信实的，他除去了我里面的害怕。他对米非波设如何讲不要惧怕，我也知道他让我不要惧怕。他是我的父亲，主所收去的，他以自己来代替。我现在并不觉得我是一个缺父爱的人，我知道天父的爱完全了，那个爱才是真正坚固直到永远的爱。所以我的里面被坚固是因着神的慈爱，借着耶稣基督所彰显的从天父而来的慈爱。米非波设怎样的被坚立，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也常常被坚立，并且他给我一个身份，让我将来要与主同席吃饭。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也如同王子一般。在撒摩耳记上哈拿的祷告里面这样说道，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土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宝座。感谢主，神的恩典何等的美善。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比较骄傲的人，若非经历这一切，我也不知道神如此的恩待他的仆人。耶稣不只是要在某一个家，也许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像极了米非波设。渐渐的，神也打开了我的服侍的这个境界，或者是扩张了我心里生命的帐篷。不只是我是米非波设，神也让我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米非波设。在过去的这一年，2020年，让我也遇见了许许多多个像米非波设般的人群或者是群体。我遇见一个初中生，他在学校里面受到了老师的排挤，因为他的学习不好。学校是每一次的月考都会来调整班级的，他们学校里有10个班，如果你的月考成绩只能到中等，他可能就从一班直接调到5班。这个小女孩啊，年龄也就15岁，她就从一班一路直下掉到第10班，同学也轻看她，她在宿舍里面也遭受排挤。一个15岁的女孩就得了抑郁症，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治疗。啊，她的父母也不能很有智慧的理解她，在很多的方面也控告她，想要这个小姑娘就有了轻生的念头。就在上个礼拜，我又听见一个大学生，他主动的来找到我，他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觉得我抑郁了。他觉得他很难和身边的同学很好的相处， 因为同学不仔细的在大学里面玩游戏，今天在中国的大学的里面其实很少有好好学习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多的人被网络所捆绑，被王者荣耀这个游戏啊深深的迷恋在他们的里面，好像一天不打几盘游戏他心里就不舒畅。而大学生就是更加的愈演愈烈，可能他们两三点都是不睡觉，仍然拿着父母的零花钱就在宿舍里面，甚至逃课打游戏，甚至都通宵的打游戏。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弟兄来说，他非常非常的难熬。然后更让他受不了的是身边的人充满了言语的暴力啊，那种辱骂，那种从里面发出来许多的恶言，让他的心不太能够承受得了，所以他也觉得自己有点抑郁了啊，抑郁了。在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我去到一个基督徒所开展的一项公益的服事，就是面向自闭症脑瘫的一个特儿的服事。那天我被派到照顾一个13岁的小孩，这个家庭这个孩子是13岁，身高已经1.78米，可是他的智商只有幼儿园的水平，可能只有5岁的智商。他的母亲把他带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敏感，非常非常的惧怕，就像米菲波瑟的这个反应来到王面前一样。他经常说，哦，我儿子这样做哈，你们原谅他啊，他没有任何的恶意啊。当你对他好的时候，他有点不敢相信，你们真的对他这么好？他的眼神里面存着许多的惶恐。当他的儿子稍微犯错了，这个13岁的儿子当这个接触这样的自闭症，他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人身上有一些体味，他有的时候是会去闻一下。当有一个人凑近你的脖子深深的吸一口气的时候，一般我们正常人都会被吓一跳啊。那如果甚至是一些女孩子的时候，很多的女生就会一下子的惊叫起来哈。可是她的妈妈就非常担心自己的儿子做出这些过激的行动，而且他们常常被误会。比如说他们要挤地铁去一个地方，当他儿子不小心去闻了一下别人头发的味道，当别人用恶言相向的时候，当他们用那惶恐的眼神、急躁的委屈的言语去向别人解释的时候，很多人是极其不理解，他们自己也是落在非常大的惧怕里面。谁能除去我们里面的惧怕呢？唯有神，唯有神。